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柴佩尔博士带来的信息是：
当他们遇到生命中的黑暗时刻，但知道神仍然会发出他的光，对他们说：我知道你的罪，我知道你的恶，我知道你的罪愆和过犯，但我不会改变，我会为爱我的人存留饶恕、恩典和怜悯，直到千代，即使他们犯了罪。
欢迎来到柴佩尔博士的无尽恩典节目。柴佩尔博士在今天的信息中，你会和我们好好谈谈神的一种属性。
是的，乐师，在出埃及记第34章，神对和我们一样都是拜偶像的人做了一个惊人的宣告：即使我们拒绝或背叛神，他仍然愿意饶恕我们，赐给我们他的慈爱。即使我们对他不忠，明摆着背逆他，他对我们的慈爱都是永不改变、无穷无尽的。因为神的恩典不仅遮盖我们的罪，还呼召我们回转改变，为他发光。因为我们经历过他的怜悯，就要用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发出的光辉，吸引这个幽暗世界中的人来救基督的真光。
这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挑战和祝福。让我们来收听柴佩尔博士的信息：脸面放光。
如果你已经做祖父母了，你一定会很喜欢视频通话，对吗？因为这样你可以和住得很远的小孙子小孙女说话。我们实际上经常听到我们的孙子孙女唱歌。我们的一个孩子是音乐人，这意味着基督教音乐的氧气是这个家一直都有的东西。最近我们视频通话的时候，四岁的孙女艾文唱着她在家里听到的音乐，她稚嫩的声音不停地唱着：不改变，不改变，不改变，不改变。我们不知道她唱的是什么，不太能够听出那个调子，但我们知道她唱的是不改变。当她和她爸爸唱的更多的时候，我们才知道那是歌手桑德拉·麦克莱肯的歌曲不改变。歌词这样说：我要建造我的家，无论暴风或干旱，在不摇动的磐石上。主啊，在你的爱中我有我盼望，你的信实告诉我你不改变，你不改变。神是在对那些速速离弃神的人说：但我是不改变的。这首歌不单单是唱给孩子听的，因为桑德拉在我们家中长大，后来成为有名的基督徒音乐人，所以我和凯西都知道她遭遇的事。她嫁给了一个更有名的基督徒音乐人，但她丈夫后来离弃了神，也离弃了她。但是在她的歌里面呢，她继续唱道：我们虽不圣洁，你仍是神。你的荣光在黑暗中发现，你不改变，你不改变。这是我们的心所需要的。即使那些学过红色就是红色的人，当他们遇到生命中的黑暗时刻，但知道神仍然会发出他的光，对他们说：我知道你的罪，我知道你的恶，我知道你的罪愆和过犯，但我不会改变，我会为爱我的人存留饶恕、恩典和怜悯， 直到千代，即使他们犯了罪。这段经文所传达信息的重要性在于几个方面，非常奇妙。首先是一个明显的不对称。我想请你先看第七节，神这样描述自己，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我们不喜欢后半句，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但是这里讲的其实是生命的规律，或者即使在今天的文化中，我们都会说，有其父必有其子，或者上梁不正下梁歪，行为不正的父母会教出行为不正的孩子，焦虑的父母也会带出焦虑的孩子。我们发现我们成长的环境就是我们呼吸的氧气。这句话对我们来说很难消化，除非我们记得神同时也说，为爱我的千代人存留慈爱。神好像在说，看看这个比例吧，罪的后果会延续到三四代，但是把自己交托神的会是另一个结果。千代人都会知道我的慈爱，我永不改变，我坚定不移。不对称的就是千代和三四代的对比。神愿意持守他圣约的慈爱和信实直到千代，就好像是在说，我知道你们的罪对后代的影响，但是你可以打破那个循环，你不需要继续错下去，你不需要把罪传给你的孩子，这就是福音。你的过去不能决定你的将来。我是耶和华，我要彰显我的慈爱，我的坚定，我的圣约恩惠，直到千代。人类原本恨我，与我为敌，但是那些爱我的人可以打破仇恨的循环。福音的伟大应许是，我愿意做出这个不对称的应许，这对你来说是奇异恩典。但让我们感到不舒服的地方是第七节中，神明确地说，我们必须正视罪的后果。但神这次说的和之前的顺序相反。在第二十章中，当神第一次颁布十诫时，神在第二条诫命中说到了这一点，神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接着他赐下了这个应许，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但现在顺序反过来了，在第三十四章，我们先读到应许，再读到警告。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什么这一次他把警告放在后面呢？因为百姓刚敬拜了偶像，所以神说，你们必须知道，我会向千代人守约施慈爱，但是你们必须正视罪的后果，认识到罪对你们和你们子孙的影响，我不会向你们隐藏这些。圣灵会以这个事实警告我们。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你读了一些经文，但是对你们来说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后来不管是因为灾祸还是自己的罪，圣灵好像把聚光灯放在这些经文上，它就对你突然变得有意义起来了。这就是神在这里所说的，如果我们陷入拜偶像的罪，如果我们没有好好养育儿女，或者没有持守我们自己的圣洁，他会确保我们听到了这个警告。所以神把警告放在后面，以此呼召百姓改变自己的行为。紧接着这个警告之后发生了什么呢？第八节，摩西急忙伏地下拜说，主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 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摩西好像听到了神充满恩慈的警告，他马上求神赦免。他说，我们悔改，神啊，求你在我们中间，不要让我们继续拜偶像，求你赦免我们所犯的罪。神也如此呼召我们在心里，在生活上为我们的罪悔改。如果我们听到了这个以恩慈良善为本的警告，神仿佛此刻对你说话，说你成瘾的问题，你行为不正，你轻看敬拜神，我们就立即俯伏下拜。悔改的时机不是一年以后，不是一个月以后，不是一个星期以后，就是现在，立即，马上。我要俯伏下拜，对神说，主啊，求你改变我旧有的生活方式，求你赦免我的过犯。如果我们开始明白神借着警告在我们身上做工，他这么做不仅是为了告诉我们他对我们的爱不会因为我们背叛他而改变，他最终也是为了清楚地告诉我们他的圣约会发光到永远，即使我们不守约不发光。你听懂了吗？百姓犯了罪，摩西犯了罪，而神做了什么呢？第十节他说，我要立约，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是在遍地万国中所未曾行的。在你四围的外邦人就要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因我向你所行的是可畏惧的事。神向谁行这些事呢？一群敬拜金牛犊的百姓。你们曾经背叛了我，但是我与你们立了约，我不改变。神不改变的明证之一就是，神不仅重新与他们立约，他还在百姓的悖逆中彰显出他的荣耀。我们都很喜欢第三十节，对吗？亚伦和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就怕挨近他。当摩西认罪的时候，他的面皮发光，他不是打了美容针，也不是做了激光美容，而是某种神圣的存在，使他从内而外看起来完全不同，是主的荣耀在发光。摩西曾是悖逆的，他曾玷污了神的诫命，但神借着他发出荣耀的光辉，这对摩西来说是一件极好的事。但是你必须看到，这里要彰显的是福音。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神让一个内心被罪玷污的人脸上发出光芒来。神在西奈山上显出的荣耀，现在透过摩西这个悖逆之子显现出来，让一群也曾悖逆神的人看见。神好像在说，当我看到你真正是谁，你也可以发出这样的荣耀。在加拉太书中，使徒保罗是这样说的，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就是披戴基督了。当我们犯罪时，特别是当我们做了某些不道德不圣洁的事，或者是别人对我们做了这样的事，我们的反应通常是想赶快把它洗干净。这也是我们凭信心受洗时对彼此对世人所说的话，我相信耶稣基督能够洗净我，我的过去已经洁净了。使徒说，当你凭信心受洗归入基督时，你不仅被洗净了，你还披戴了基督。就好像《碟中谍》当中的一个情节，有人拿掉了他的面具，发现他用了另一个身份。 你披戴了基督，因此当神看着我们这些有很多过犯的罪人时，神说，当我看到你时，我看到的是耶稣，所以你就像我的孩子一样。神的良善和圣洁在透过你发出光芒。约翰·班扬在《天路历程》当中这样写道，福音是每个基督徒的一面镜子，镜子的一面是一幅旧面孔，你看着镜子中的自己，你看到了皱纹、斑点等等的瑕疵，但是镜子另一面是耶稣基督的形象。神是透过镜子的另一面看我们的。神说，你是我的孩子，你有基督的荣光，这是你配得的吗？我不配得这一切，没有人配得，但这就是福音的恩典。正如神所说的，我会让你发出不属于你自己的光辉。那是摩西经历过的。我们在读摩西给百姓的教导时明白了这一点。第32节，随后以色列众人都进前来，他们就把耶和华在西奈山与他所说的一切话都吩咐他们。神让摩西脸面放光，现在摩西教导百姓，他们要如何像他一样脸面放光。使徒保罗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说，我们众人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神救赎我的时候，让我披戴上了基督的形状，但这并不代表他的工作就此结束了，没有盼望了，不代表当我们在圣灵的氧气中不会再有任何改变了。神正在做的事，帮助我们从里到外更新改变，从骨头，从组织到肌肉，让我们越来越有主基督的形象和荣耀，荣上加荣。这意味着，当我回头看我生命中的遗憾时，我会说，主啊，我赞美你，我没有变成我本来会变成的样子，我也不再是从前的样子，我变成了主的样子，并且荣上加荣。从前我风闻有基督，如今基督在我里面，一天新似一天。这意味着，当我承认我的罪时，我不仅有了一个全新的样子，我还在更新改变。对于需要我的家人和需要从我听福音的朋友来说，我每天的生活都在为了尊荣基督而更新改变。这个好消息只是给摩西的吗？只是给作为牧师的我的吗？不，这是给世人的应许，包括在我们看来最坏的人。二战结束的时候，每个士兵都很想要赶快回家，但是美军的随军牧师亨利·格瑞克不行，因为他会说德语，他受命去关怀将要受审的囚犯。他想回家，外界压力也要求美军放他回家，所以最后决定权落在了他身上。你想要现在回家，还是继续照顾这20个纳粹分子呢？纳粹军官和将领写信给格瑞克牧师的妻子说，格瑞克夫人，您的先生一直在给予签署这封信的人宗教关怀，我们恳请您将家人团聚的心愿先暂时搁在一边，因为您先生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在我们受审的这个阶段，我们不能没有他，因为除了他，再没有人能透过我们周围高高树立的仇恨之墙对我们说话了，请允许他再照顾我们一阵子，我们对您表示深深的歉意。有20个人签署了这封信， 其中四个人的名字是赫尔曼·戈林、尤里乌斯·施特莱彻、阿尔弗雷德·罗森堡、鲁道夫·赫斯。你听出这四个人是谁了吗？他们就是希特勒暴行的策划者。实际上，这20个人当中有一些愿意悔改认罪，并且承认自己需要救助。而格瑞克牧师就让他们领了圣餐。有些人想要领圣餐只是出于迷信，觉得那好像是一种可以抵挡恶魔的巫术。但是其中有七个人表现出了真正的信心。格瑞克就让他们领了圣餐。他做错了吗？他怎么敢把神的恩典跟慈爱给恶魔呢？除非你想到了，谁配得神的恩典和慈爱呢？请听好，在你平顺的日子里，你对自己的表现、你的家人和你的财富都很满意，你会觉得自己不需要这个故事。但是想想其他日子，你背叛了你所爱的人，远离了你的主，你的罪常在你眼前，你就会需要这个故事了，好叫你能够承认己罪，穿上新人，让耶稣荣耀的光辉遮盖你。赞美主，你要承认你的罪，快快悔改吧，正如摩西所做的。就是现在，不是两周后，不是两天后，就是现在。主啊，求你赦免我们，因为我们知道你的律法，却离弃了他，也离弃了你。然而你是不改变的。愿主那永不动摇的慈爱，领我们再一次回转向你，承认我们的需要，并请求你加给我们力量。所以我们祈求你，主耶稣，赦免我，帮助我与你同行，坚固我，使我披戴你的样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您正在收听柴佩尔博士的《无尽恩典》节目，现在请柴佩尔博士和我们讨论几个问题。牧师，即使在顺境中，当我们的灵性有长进时，我们仍然需要神的恩典和基督的义，对吗？
是的，乐师，但这和人的本能背道而驰。我们的本能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搞砸了，如果我们背逆了神，如果我们得罪了他，我们要努力将功补过。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好行为来弥补我们的过错。但是你读到这样的经文时，你会特别痛苦。例如以赛亚书第64章第6节说，我们的义都像
污秽的衣服，没错，
在神面前都像污秽的衣服。你说，我打算这样做来弥补我的过错，我要给神一些污秽的衣服。我想不是我们做的每件事都糟糕透顶，只是他们根本无法与神的圣洁相比。
是的，
耶稣说过一个让我们感到不安的比喻，在路加福音第17章，他说我们做完了一切主人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我们期待当我们做完了一切当做的，耶稣会对我们说，快歇歇吧。但耶稣说的完全相反，这个比喻说的是一个仆人服侍他的主人，又在田间劳动了一天。耶稣说，主人不会对仆人说，因为你为我工作，所以你来坐下吃饭。主人会说，给我预备晚饭，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读到这个比喻的人都会说，慢着，这个主人一点都不仁慈啊。 耶稣说，那是因为即便你做了一切主人吩咐你做的，你仍然不配坐在主人的桌子上吃饭。你会想，耶稣是在告诉我们要做一个狠毒的主人吗？不是的，这不是他的意思。他说的是，如果你要坐上神的筵席，不是凭着你做了什么，而是因着神怜悯的心肠。
这有时对我们来说挺难接受的，不是吗？
非常难接受，因为我们会出自本能的衡量轻重，对吗？我不是完人，但我的好多过我的坏，所以我们没有预备好接受福音的观点，那就是我们的好行为至终都算不上好，因为在一个圣洁的神面前，他们绝对不够好。但对圣洁的神来说，他的怜悯足够好，也是我们所需要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不断地让我们发现，我们无法依靠自己的好行为，而要依靠他的恩慈。这最终会激励我们，因为爱他而用好行为来回应他的爱。
是的，但是神怎么能忽略我们的罪而选择爱我们，赐给我们恩典呢？
忽略不是一个很恰当的词，我一般不会用这个词。他没有忽略我们的罪，而是把它加在了他儿子身上，这样他才能所谓忽略我们的罪。我想到提多书三章四到五节，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照他的怜悯是因为他看到了我们的罪。神没有忽略我们的罪，但是他愿意说，凡悔改归向我的人，我都要除掉他的罪，凡信靠基督的，我要把他的罪加在我自己的儿子身上。这意味着神没有忽略我们的罪，好像他是不公义的一样。好像一个人上了法庭时，法官说，没事了，你走吧。但是每一个被他伤害过的人，钱财被他偷的，或是小孩子被他打的，都会说，你不能够就这样放他走呀，这不公平啊。神是公义的，所以他会惩罚罪，但他将那些信他儿子的人该受的刑罚加在了他儿子身上。
没错，
这不是忽略或不看罪，而是为罪付上代价。如此神就可以不看我们的罪，因为耶稣已经付了罪债。
这是多么大的激励啊，谢谢您，柴佩尔博士。听众朋友，这就是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